你知道吗？耶稣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被称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今天如果你想触摸耶稣，就像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对吧？今天你想触摸耶稣，你可以的，你就来基督身体所在之处。阿们。通常会是群体，因为耶稣说，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哪里就有我，对吗？哪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当你触摸基督的身体时，你其实当你触摸基督身体的成员时，当然请确保他已重生了，你不能随便找一个人然后对吗？即使他们承诺会有医治等等，通常都会有就像陷阱之类的，对吗？你发现自己得用其他方式付代价。不，神的医治是白白的，但神付上了他儿子耶稣在十字架上承受所有苦难，为的是要担当你的疾病与病痛，但这对你来说是白白的。大家阿们吗？所以加入能让你触摸到基督身体的群体吧，你在地上确实能触摸基督的身体。阿们。阿们。但所有已成就的医治的荣耀并不归于基督的身体，只有归给基督。阿们。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阿们。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我们不只能在心语敬拜，也能在其他场所，所以我们能在任何场所聚会，因为建筑物本身并非教会，教会是基督那有许多肢体组成的身体。这是让保罗如此激动的隐藏奥秘。你读保罗的书信会发现，他不止在一封书信中，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谈到基督的身体，你能看到他谈到这自古隐藏如今显明的奥秘时的激动。那是什么呢？好，一是基督在你里面荣耀的盼望，另一个是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Amen。 你会说，牧师，我还是不明白，这对我来说有点太深奥了，有部分主希望我与你们分享的与这有关。 Amen。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圣经。 OK， 圣经永远要是我们一切教导和教义的根基，赞美神。 OK， 看这里这段经文，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他解释了许多基督的身体正在经历的事。他说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所以非常清楚，这里的因是指因为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我其实希望你在上班的路上去执行任务或是去服侍某人的路上，回家人身边的路上，偶尔要提醒自己是在恩典之下。我是在恩典之下，说出这些话极有能力。我是在你恩典之下，神啊，我是在你恩典之下，我是在恩典之下的男人。 Amen。 我是在恩典之下的女人。 Amen。 宣告我是在恩典之下，在为人祷告前先说我是在恩典之下。那恩典是什么意思？恩典就是神赐给你的，神赐予你的，是神不配得的恩惠。 Amen。 表示这不是你的功劳，这不是你应得的，这不是因为你配得，不是因着你的行为，因着你的行为使他为你动工，这是不配得不应得的恩惠。有种说法是像这样，在恩典之下就是神为你动工，神为你动工，在你里面工作，神借着你行事。 Amen。 所以神正在工作在恩典之下，神是主动，但在律法之下， 是你主动，是你自己在做，是你自己在工作。阿们，明白了吗？
明
白。 OK， 这就是为何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中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你看看结果，这里的结果是魔鬼就像圣经所说的，这世界的神弄瞎了不信之人的心眼，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虽然这主要指那些未得救的人，但我有时认为即使是信徒们也未必真正相信基督的福音，他们不相信基督的好消息，所以敌人才能蒙蔽你的眼。你有在听吗？圣经说只有当我们被启示了，才能看见主的荣耀。阿们。所以魔鬼蒙蔽你的眼，是因为这好消息，这福音太美好了，实在太美好了。而魔鬼不希望你看见神在动工，所以魔鬼说你得要工作，你得行动，得有所表现，得找出为何这件事行不通的关键，然后你必须去实践。有许多教导很激励人心的东西，还有人们对吗，甚至会求助于 YouTube 来寻求建议与指引，他们会去找 ChatGPT 和所有现今可用的 AI 工具来寻求指引，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一些指示，好知道该做什么。我想知道该做什么。他们知道 ChatGPT 无法透过你的手机或装置，对吗？分赐能力或是赐给你医治，但就只是想找到诀窍、指示以及能做些什么。各位，你有在听吗？好，重点不是你在做什么。而是要看见神已经在做。 Amen。 这是在恩典之下，所以实际上你可能有时候在一天之中，你可能早上是在恩典之下，对吧？因为你的心思是正确的，但是到了晚上却在律法之下，因为你心思已转向另一边。 Amen。 你心里想这些对我的要求压力是在我身上，这是我必须处理的问题，我得要负责。魔鬼这就是所有忧虑、恐惧和焦虑背后的原因啊。魔鬼来问你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呢？这是你的责任，你得掌控局面，你必须负责。这里的你正是保罗在罗马书七章阐述的在律法之下的信徒的处境。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他说，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但他在第七章阐释了罗马书六章十四节的整个内容，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在你给出答案前，得先告诉人们他们现在是在哪儿，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如果人们看不到自己有问题，就不会想要答案或是解决方案。 Amen。 解决方案并非你在生活中要做什么，而是已完成的事，已成就的事。如果你查看罗马书七章，我想为那些没有接触过这一段的人概述一下。我知道许多人已经读过这部分经文，开头是说，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也是死了。谈到律法 OK， 让我们停止辩论它究竟是指礼仪律法，还是十诫，或是神的诫命。这里很清楚，如果你继续读往下到第六七节往下 OK，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律法是罪吗？绝对不是。但是若不是借着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他说的律法是什么？礼仪律法吗？不，若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就是情欲，对吗？这是钦定本用来指称情欲的英文词汇。若不是律法说不可贪恋，我就不知何为情欲。不可贪恋 OK， 贪恋不属于你的东西，以不道德的方式贪恋。保罗说，其实这正是使他陷入困境的那条诫命。注意，他说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什么诫命？就是十诫。好，大家是否都同意？ 不可贪恋的诫命就在十诫之中，其实是第十条，最后一条诫命，就是他让保罗陷入困境。 OK， 保罗说，当我试图遵守这一条时，你知道发生什么吗？听着，当我试图遵守这条诫命时，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使各样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我越是试图遵守，就看见越多欲望涌现。律法有问题吗？没有，律法是完美的，但它会激动你的肉体。律法本是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所赐下的是为了让人看清自己罪恶的处境，人却想要借此而称义。这在基督的身体中是个悲剧。 Amen。 那这是否表示我们要过着放纵的生活？不，我只是让你看到为何基督徒会放纵，当他们竭尽全力时会产生各种邪恶的欲望，所以律法会激发你，会让你专注于自己，会让你一直想到自己，你会对自己着迷，你被自己占据了，你不是被基督占据，是被自己占据了。 OK， 征战就开始了。 OK， 回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也是死了，使你们归于另一位，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为要使我们结果子给神。好，你可能不明白保罗这个关于婚姻的比喻，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在西乃山脚下是与律法结为夫妻的，他们说那座西乃山就是一座Huppa 就是犹太夫妇结婚时的那个帐篷，所以这是一个写照，拉比们也会说这就是西乃山的写照，所以神与他们立了一个婚约，他们就与律法结婚了。对他们而言，放弃律法就好像是不忠。你有在听吗？他们唯一能脱离的方式就是死亡，或是他们的配偶死去，但配偶不能死，这可是神的律法，是永恒的。你有在听吗？如果律法不能死，你可以啊。你会说，但这要怎么做呢？就连你的死已经都预备好了。哦，神是何等爱你。Amen， 他在基督的十字架上预备了你的死。当基督被钉十字架时，我们要探讨的远不只是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都很清楚，我们为这荣耀的真理感谢神，但在十字架上发生的不止于此，我们都被钉十字架了，都需要这死亡才能脱离与律法先生立的这个婚约，我们必须脱离，对吧？再说一次，律法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神的诫命，神的律法是神的律例和典章。OK， 最奇妙的是这一点，再耐心听我说一下。你可能会以为当你不再在律法之下时就无法无天了，但事实上我们刚才看到，当你在律法之下时才会无法无天。记得以色列人吗？他们手里有金子，一路从埃及带出来的，他们出发那晚，埃及人给了他们金和银，因为他们很惧怕那位保护与引导以色列人的神，他们非常害怕，甚至连对摩西都非常惧怕。圣经说他们因此献上了金银，这就是对那所有那些奴役期间未获报酬的补偿。 OK， 所以这些是补偿，你明白吗？这其中毫无违法之处，他们的手里握着金和银，对吧？当他们离开埃及时，日子一天天过去，当他们穿越旷野前往西乃山时，从未动过念头要用那些金和银铸造偶像，从来没有。直到在西乃山脚下，他们对神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之后扣在希伯来文的字面意思就是一切 call a shared debate 是神的命令，神的话，你所吩咐我们行的 Koasher Deber Adonai 神的名字 Naset 是我们能做到， Aset 是做 b 表现的意思，我们能做到，是他们单方的保证，他们当时都还没听过十诫，是在神颁布十诫前，但他们向神保证，无论你吩咐什么，我们都能做到。各位有在听吗？有跟上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明白吗？表示他们从未被诱惑要去铸造金牛犊。第一天他们离开埃及前往西乃山，第二天没有诱惑。阿们。他们里面有罪吗？有啊，罪一直都在他们里面，他们都是罪人。但当时没有诱惑，没有任何东西能激发罪。但当他们对神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后，神就说，哇，这表示你们不要我凭着我的良善与恩典来祝福你们，是要我凭着你们的良善，你的顺服。那就这十条，下一章神就赐给他们十诫了，对吧？顺带一提，当神赐下十诫时，吩咐他们不可靠近那座山，神从未这样说话过。他是在埃及与他们同在，还是在西乃山才第一次显现？是与他们同在，对吧？事实上圣经说他白天以云柱，夜间以火柱显现在他们面前。 Amen。 他们在旅途中被保守在一个很温和美好的环境中，他们从未经历中暑或被阳光影响，我想也没受到雾气的影响，赞美主。而且到了晚上，当沙漠变得非常寒冷时，没错，中东那里的气温即使在今天也会骤降，对吧？会变得非常寒冷，对吧？白天非常炎热，晚上却非常寒冷，但神在白天以云柱遮盖，使他们保持舒适。 OK， 夜晚的火柱让他们在寒冷中保持温暖，所以他一路都与他们同在，对吧？靠他们很近吗？哦，是的。他有要求他有要求他们非要做些什么吗？没有，除了这一件事，宰杀逾越节的羔羊。为什么？那是他儿子的预表，他希望他们明白，他们宰杀的羔羊，顺带一提，他吩咐他们要将羔羊留四天。你知道那羔羊他们用的羔羊不是公羊，而是羔羊。羔羊是很可爱的小东西，呵呵，一旦与他们相处，第一天所有孩子都会爱上那只羔羊。 Amen。 他们会对羔羊产生感情，那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所以神说留个四天，等感情深厚了就宰了它。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向我们描绘他的儿子对他是何等珍贵。然而因为他爱你，为你献上了他的儿子。嗯， Amen。这是唯一的条件，而且不是靠行为。 Amen。 这是神吩咐他们献给他的，好提醒他们纪念神将他儿子那真正的神羔羊献上，好除去世人的罪。 Amen。 所以我们来看看，神不要求任何事。我顺便问你一个问题，以色列的所有子民，他们是罪人吗？他们是完美的人吗？他们顺服吗？他们也不想顺服，不是吗？当时还没有律法，然而神却与他们靠近，有云柱和火柱，神为他们开了一条路。阿们。当他们饥饿时，神提供什么呢？天上降下的玛纳，来自天上的饼。你能想象吗？你不需要去面包店，对吗？我们得去买并且付钱，对他们来说是白白赐下的。阿们。而且圣经称那食物为天使的食物，他们吃了，圣经说他们就强壮了，他们就健康了。 Amen。 来自天上的供应，哇，我告诉你，那才是你唯一需要的饮食。当他们口渴时，神为他们预备了水，从坚硬磐石中涌出清冽的泉水，这告诉我们他能在困境之中为我们预备滋润。也许你正经历困境，但你身在恩典中，水必会从那磐石中涌出。阿们。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他们后来又口渴了，神就 使马拉的苦水变甜。希伯来文的马拉是指苦涩。Amen， 在我们苦涩的试炼中，神向摩西揭示了秘诀，丢什么进去？哪棵树？所以在你当前的处境中，要记住那棵树。那棵树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无论遭遇何种苦涩，都将它带进你的试炼中，好吗？经历某些事确实是苦涩的，对吗？像是婚姻破裂、与青少年子女的关系，或是你的医生刚给了你糟糕的诊断，无论是什么，你会发现总是充满了苦涩，是一段苦涩的经历。阿们。所以在苦涩的处境中带入基督的十字架，要记住答案早已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供应了。当神把那棵树丢进去时，没什么神奇的，就是棵树，但它所象征的意义， Amen， 水就变甜了。就在那里，神第一次应许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希伯来文中的医治是持续的医治你，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Amen。 所以新乃山之前发生的所有事，各位，西乃山之前发生的所有事，他们当时还是罪人吗？是的。前往西乃山的一路上，神甚至没杀死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没有任何蛇咬过他们任何人。那些蛇早就在那里了，就像我们后来知道，部分人在西乃山之后被蛇咬伤时就知道那些蛇早就存在了，蝎子也在那里， Amen。 而且那些蛇都是毒蛇，没有任何人是死于中暑，没有任何人死于心脏病。在这段期间他们是罪人吗？是吗？但你知道吗？他们是神的子民，这才是关键所在。你看，当我这样说时，人们就明白，神是在你仍在罪中时就祝福你了。神不是在等到你完全根除你所有的罪后才会说你现在才配得我的祝福，不，他是从你的罪中祝福你。问题在于我们觉得自己不配领受。阿们。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为何觉得自己不配？也许是听过某些教导告诉你，对吧？不，世上没有所谓的免费什么午餐。我不知为何不是晚餐而是午餐。我想晚餐是免费的，但你听了那些世界的话，对吗？就以为圣经简直就像你把那句话当成圣经一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神所赐的是白白的，但他已付过代价了，懂我说的吗？好吧，神就好像一位富人对你说，尽情享用吧，对吧？为什么呢？他已付过钱了，每天都可以吃。还有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我知道我离题了，但是有目的的。最令人难过的事之一，耶稣分享过最令人难过的一则比喻是有一位富人摆设了一场筵席，他对仆人说，出去吧，邀请他们来吧，筵席已经预备好了，是要让他们来尽情享用的。于是他们去找了一个人，那人说，哎呀，抱歉，就是我刚结婚，而且你也知道我妻子她，你懂我说的吗？她不喜欢我出门。OK， 他们去找另一个人，邀请去参加那位富人的筵席。那人说，嘿，你知道吗？我刚买了头牛，一头公牛，对吧？我正要去试试那头公牛。于是那个人说，嘿，抱歉，我刚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车，我得去试驾一下，把电用完再充一次，这样才能知道它跑起来怎么样，懂吗？我可能考虑改天再来，再找时间，但我现在很忙。接着他去找另一个人，又说，我去看了一块地，看了一处房产，而且你知道吗？他说，不，我得去看看那间房产，我买了一间房产，现在我得去看看。这根本说不通，就连那头牛或者那辆车，那人说，我买了一头牛，现在我必得去试试那头牛。谁会在买了牛之后才去试牛？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谁会想说，他买了那块地，然后我得去看看他。 全都是借口，赤裸裸的借口。是什么让人们找借口拒绝免费的筵席？我告诉你，这当中有个关键。如果我告诉你，有种邪教教义。顺便说一下，这个邪教不是每个人都能加入。第一堂课很基本，你只需要付500美元，对吧？我们会给你这本特别手册。我告诉你，现在就有这种异端，信徒众多，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名人都在这邪教里。很多人，你从这个层级毕业后会进入另外一个，他们会给那层级取很夸张的名字，但能进入这层级的人极少。然后你得付钱，知道吗？每进一级你就得到越来越多，对吧？然后到了这一级，他们向你承诺一些别人不知道的秘密，对，让我告诉你 OK， 这很奇妙。但当你这样做时，对吗？你告诉人们他们得付费，他们反而被吸引。为什么？因为迎合了肉体。你有在听吗？但当神白白赐下时，他们在心中哦，就会贬低他的价值。你有在听吗？啊，我们内心有某种东西抗拒恩典，想靠自己赚取它，我们想配得上它。阿妹，妻子给丈夫一些生意上的建议，我不管妻子建议了什么，对吧？对吗？OK， 然后他们去参加一个研讨会，花200美元参加研讨会，听这位在商界非常成功的名人演讲。他回家后对妻子说：“知道我今天发现了什么吗？就和妻子在2周前说的一模一样，但他忘了，对吧？形式不同而已，对吧？方式不同而已，但就是同一件事。”妻子不禁纳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重视付费买来的东西。”哎妹，商界人士都明白这一点，归根结底就是那种想靠自己赚取的念头，我想为此付费。 OK， 这是从我们年幼时就被灌输的观念，对吧？我跟你谈的是为何我们无法领受，为何我们会有有种状态，我们会忧虑，会焦虑，一种叫ITIS 的病 ，ITIS， 这是我刚自创的说法。一种叫 ITIS 的病，自我发炎症，对吗？一切都关乎你，但我们不是这样看的，对吗？当他们来到西乃山时，夸口说：“神啊，你祝福我们是因为你的良善。”但其实神是忠于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无条件恩典之约，他与亚伯拉罕立的约。 OK， 这就像是无条件的约。你看这盟约这样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与你同在，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使人得福，我必我必我必。”阿们。所以现在神啊，呵呵呵，就是我们很感激你，当然我们感激你，因着你的良善祝福我们之类的。但你知道吗？我们也想靠自己努力，从现在起别因为你的良善，而是因为我们的良善，呵呵，祝福我们。 OK， 然后神说 OK， 首先如果我要根据你的良善来祝福你，就不要靠近，否则你会死，因为这座山是圣山，连动物都不能触碰这座山，否则它就会死。不要靠近，神在埃及时从未这样讲话，即使是在云柱和火柱中与他们那么靠近时，与他们一路同行时从未这样说过。但就在他们第一次说神吩咐什么我们都能做时，甚至连诫命都还没有听到，这是在诫命颁布之前。就像我刚才所说，他们当时根本没有铸造金牛犊的诱惑。第一条诫命是什么？你不可有别的神。 接下来，当他们听见诫命之后，西奈山脚下就发生了什么？你看见什么？一头金牛犊。看见他们在做什么吗？他们在敬拜那只金牛犊。诫命是有什么问题吗？不，神在赐下诫命时早已知道，他必须赐下是因为人的骄傲。阿们。为了让人现出原形，好让人看清自己。阿们。你有在听吗？如果一个人很笨拙，他坐着休息，你就看不出他有多笨拙，就像他们现在这样。OK， 我在这里有时会走得太近，他们会说牧师小心点，牧师别摔在那上面，因为我们知道你很笨拙，所以别太靠近这里，对吗？只要你在移动，只要你在动作，只要你在工作，你的笨拙就会显露出来，但你只要坐着就看不出来。但一旦被要求说请问你能把这水对吗拿给这个人吗他们就摔倒了或把水打翻了或是就是这有要求时就会显露出来。你有在听吗？所以罪本来就在那里了，但当他们收到诫命的那一刻就显露出来了。所以圣经中有些经文说死亡的毒刺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你明白我的难处了吧？我努力向人们展示这些真理，结果人们却说他是在教人无法无天，对吧？所以任何传讲福音的人，让我告诉你，都会面临着情况。使徒保罗也遇过，他们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说过这话。 Amen， 让我们多犯罪好叫恩典更丰盛。保罗从未这样教导，而我也没有。但为了削弱罪的力量，魔鬼知道这一点，对吗？我告诉你，最棘手的，没什么难以对付的邪灵，但最需要从基督的身体中驱逐出去的，就是宗教邪灵，就是宗教的灵。你可以说我赶出无数的灵，我赶出这苦毒的灵，我赶出这淫乱的灵，我赶出某某灵，对吗？这些我们都能做。但当我突然听到有人说我赶出这宗教的灵，因为人们喜爱宗教，当我说宗教时，是指这个词的原始意涵，源自拉丁文Religare， 意思是捆绑。听好，人们想要做点什么 ，OK？ 因为你知道吗？即使是宗教的事，只要是以自己而不是基督为中心，他们就不介意去做。OK， 我不想深入探讨，我想要实际一点，目前为止都跟得上吗 ？OK， 所以当他们这样对神说时，你发现立刻就出现了金牛犊，对吧？对了，你不能又要蛋糕又要吃掉它啊！如果你希望神根据你的善行来赐福你，那他又该根据什么来咒诅你呢？你的不顺服，所以你最好完全遵守，好吗？没有所谓的律法，不会对任何人降低标准。耶稣来并且说，你以为律法是外在的，但其实律法是从内心审判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耶稣是在做什么？他是在告诉我们，十诫中的不可奸淫不仅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当他说每个人都有罪时，每个人确实都有罪。耶稣说那些话并不是要让人们说，哦，我们得确保自己的内心，不，他是为了揭露你才说的。 Amen， Amen。 所以神揭露你罪的方式 你也必须揭露那罪，因为如果人们以为自己没问题，就不会看见对耶稣的需要。所以律法是促进这件事的好方法，懂我在说的吗？目前为止都跟得上吗？对吧？才能够看见对救主的需要。所以当耶稣讲述登山宝训时所传讲的标准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你会说，除非有一位救主，否则我们都完了。有位救主，而他知道他将成为我们的救主，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住在我们里面。你知道吗？他将透过我们活出实践。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他将透过我们活出登山宝训，即使我们没有意识到，但你如果靠自己就会失败，你只会激起各种欲望。 OK， 所以记住这一点，罪的诠释就是律法，我们几乎听不到这一点被传讲，但这在地狱里每天都被传讲。 OK， 他不在地狱里了，我不知道魔鬼的总部在哪里，好吗？通常是在天上的大气层或是之类的，地狱是他们被火烧之处，对吗？但这不在地狱，所以在某一处，所有小喽啰都在接受教导，所有小学徒都在被教导，由黑暗之主亲自指导。嗯，索伦先生正在教导。OK， 这节经文要记住，千万别让他们发现这节经文，罪的诠释就是律法，因为这是我们的手段。他们没有人，对吗？没人会排斥律法。当你提出律法时，要说你们必须遵守这条，可以顺带一提，去教堂之类的没问题，听福音也没问题，相信耶稣没问题，但这还不够。你不能光是相信耶稣就以为自己称义了，哇，就是这样，很简单，对吧？没问题，用马虎的油腻的恩典，廉价的恩典，过度恩典这些词，好吗？你让他们害怕，这样他们就会专注于律法，否则，所以他们会两个都用，他们会说我有恩典，我有律法，你就成功了。因为你知道吗？没有人会拒绝律法，那是神的律法。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提出律法，人们就会接受。现在罪的诠释就在他们生命中了。各位，你明白了吗？我正在透过分享这真理，将你们从罪的诠释中释放出来。这就是为何成瘾能够掌控你。你依然是自我中心，所以所有的小喽啰，嘘嘘，记得吗？顺带一提，如今有些传道人正在讲解这些经文，你们必须摧毁他们的声誉，必须摧毁他们的声誉。阿们。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说阿们啊，但摧毁他们的声誉，把他们的教会称为邪教教会。对了，现在很流行，你只要说哪间教会是成功教会，人们就不会想去，叫他们成功教会，因为我们知道神正在祝福他们。哦，我虽不愿意这么说，但神确实祝福他们，不过别让人们知道神正在祝福他们，因为他们会转向神，让人们以为他们的存在是想要你的钱。对了，任何相似之处纯属巧合。魔鬼可没这么帅。你们为这个鼓掌，别这样鼓励我好吗？我是在开玩笑。 Amen。 如果是林牧师的话，我懂的。 OK， 所以记住这一点。现在进入实际的部分，保罗正在经历的，因为时间关系。 OK， 来看啊，罗马书七章。 OK，所以他说下一章 OK， 再往下看之前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你看，当我们想到肉体，总会想到性方面的罪。 OK， 当然他会产生性方面的罪，这也是肉体的一部分，但使徒保罗在写下这段话时，心目中的肉体其实是指你的行为。当你们在行为中那因律法而生犯罪的欲望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你有看到吗？这表示我们犯罪的欲望 是被什么发动的？是被律法发动的。我再说一次，律法是圣洁公义的，但它激动了我们罪恶的肉体。你有听懂我在说的吗？啊，这就像这扇门上写着请勿窥视私人种地，然后没人在这里。你以前听过这个比喻对吧？假如是在这里的话，新宇是个好地方，没有人在这里哦，你是唯一一个，这里有很多的门对吧，很多门，没有哪一扇门会诱惑你，但这扇门上写着请勿窥视私人种地，而且这里没有人，你想哪扇门诱惑你？好吧，你会像这样，你往这边走，然后你又走回来，然后又再走一次，看情况了，林牧师会直走。打开门了，马可牧师已经在那里了。OK， 下一节。但如今我们既然，如今怎么样？就从律法中解脱，所以再回到第四节，我的弟兄们，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也是死了，这与就从律法中解脱的意思一样，好叫你们可以结婚，所以连死亡都已经预备好了。那你们的死亡已在基督的死亡中被预备好了，当基督死时 OK， 别忘了他是代替你死，代替你被埋葬的，他不仅是为你死，是代替你死，代替你被埋葬，并且代替你从死里复活。当他坐下时，就好像是你坐下，因为神已将你放在基督里面，神将永永远远都是在基督里看你，他不再从你本身来看你。他经历的一切你都经历了，当他死时你也死了，当他从死里复活时你也复活了，所以我们会有受洗，对吧？受洗表示什么？这是我们信仰的外在表现。我们进入受洗的水中，这表示什么？我们与基督一同埋葬，承认自己已与基督同死，从水中出来就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阿门。所以经上说，但如今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从律法中解脱，使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去看那些挣扎的经文，去到那些关于挣扎的经文。 OK，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告诉我你是否明白他说的我自己不明白，这是你的经历吗？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这表示什么？他已重生了，他厌恶邪恶的事，他厌恶罪，那是真实的他，但他却去做。接着他说，如果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得承认律法是善的，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抓到使徒保罗在推卸责任了，好大的推卸责任。使徒保罗怎敢这样说？他没有为自己的罪负责。你知道他说什么吗？犯罪的不是我，对吗？是住在我里面的罪，不是我，是住在我里面的罪。但你知道吗？这就是真相，这就是魔鬼不希望信徒明白的。自你得救以来，每次犯罪的都不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是住在你里面的罪。但这是否仍然会带来后果之类的，包括那些恶果？当然会，但那是住在你里面的罪，你需要将自己与罪分离。在下一章的第八章，他说，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如果神的圣灵在你里面，所有信徒都不属肉体了。不要听信任何人说，就是我今天早上还是属肉体的。你不可能在属肉体和属圣灵之间来来回回，你是属圣灵的，你不是属肉体的，这是对事实的宣告。神圣的事实，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你可以在罗马书八章找到，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我们只需学会活出我们本来的样式，顺服圣灵。 OK， 目前为止有跟上吗？ OK， 下节经文，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我喜欢神的律，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逐一讲解他的历程和挣扎，但你们是否感到熟悉？
Yes. Yes.
拜托在场还是有诚实的人吧。
Yes.
好，对你来说熟悉吗？
Yes.
好的，知道我数了几次人称代名词吗？我良善的我。你要知道他有多自我中心吗？这里面有找到耶稣吗？没有。但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在最后下一章他这么说，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他不再问我该做什么，有什么公事，该执行哪一种指示，他不是在找该做的事，他不再靠他自己了，答案在另一位身上。他的答案在自己以外，他说谁能，不是什么，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我们在这挣扎中第一次看见他的名字。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 OK， 接着他说一方面我内心，他是在讲自己正在经历的，好让我们知道当下节经文出现时是出于渴望顺服神的人，他内心渴望守神的律法，对吗？这是他陷入困境的原因，但在他的经历中却顺服罪的律法。那么答案是什么？出路在哪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其实最后那句话本不该出现，我不知道他为何会在我认为我们要永远记住最后那句话并不存在原始手稿中。所有学者现在都同意在新版圣经中的最后部分，你不被定罪是因为你在基督里，不是基于你的表现。各位听到了吗？里面这不是基于你的表现，而是基于，这是从第四节插入的，那里说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才是他应该出现的地方，但不是在这里。 OK， 这是添加的，因为那位编撰了那本圣经的抄写员声称这一节确实存在，他无法单单接受在基督里就不被定罪的事实，所以添加了那部分。 OK， 但你看所有新的版本里面都没有，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句点。换句话说，他经历了挣扎，让我以这个做结尾好吗？你如果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懂我整个想表达的，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 OK， 这才是重点。只要魔鬼成功的骗了他，我一定能做些什么，我已经尽力了，我必须要实践某些事，我，但我越挣扎就越看见罪，我越想行善恶就越显现，这是怎么一回事？就只有一件事，我因为律法说不可这样不可那样不可这样，这会让你变成以自我为中心。 Amen。 你第一次看到这一句在基督耶稣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这表示什么？你得释放。现在注意听，看看你是否能够明白，这与你的好自我或坏自我毫无关系，这完全与自我无关，而是从今以后神看见的你是那在他右边已得荣耀的那一位，你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表示你与耶稣同等，意思是他的一切在神眼中都成为你的。让我告诉你，没有什么比神的眼光更真实，好吗？神对现实的评断，换句话说，今天神看你不是要定你的罪。邓牧师，我刚才还有一个邪念，神在看的依然不是你，神在看的是基督，你已得着这应许，但当你说我怎么可以，对自己感到灰心，不就刚好证明了你是靠自己吗？ 你内心深处仍渴望拥有某种公义，你内心深处仍渴望拥有某种圣洁，你内心深处仍渴望，就是你能自己行出某些善行，而神说你做不到。而律法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显明你做不到，所以答案是在你之外。从今以后，对吗？别再想自己了。每当你感到沮丧被定罪时，就向外看，那位坐在父神右边的人，并说，那就是我，我的真实自我在基督里。就像你曾为了得救而领受基督，你同样需要领受基督作为你的真实自我，作为你的圣洁与你的救赎。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时刻意识到他，去认识他。为什么？这关乎你切身利益，因为神将你与他并列，就像他永远蒙受神毫无保留的恩宠，你也是。就像神爱他，而天父也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爱你。所以这有时会令人困惑，因为神以良善待我们，但我们却因只看自己而无法领受。我们在看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思。 Amen。 这是否表示在明白这真理之后我们就完美了？不，每当我们跌倒，都是因为我们把目光从基督身上移开了。感谢神借着讲道与教导将你们引回基督那里，让我们唱引领我们归向基督的敬拜诗歌，不是我们的挣扎，对吗？不是我们的试炼，我们的，对吗？我们正在经历的冲突不是我，而是基督。 Amen Amen。 所以罪似乎有权势，因为即使没说出来，我们仍试图想紧抓他。再说一次，对自己感到失望，就是信靠了自己。你仍在寻找，而神却说向外看吧。保罗发现了这秘诀，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首先他说谁能救我，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接着他说如今你第一次看到在基督耶稣里，你在罗马书七章里看不到这一点，现在你第一次看到在基督耶稣里。那里有什么呢？在天父右边的那人还有定罪吗？没有，因为你在他里面，这就是为何你不会被定罪。但你也能加上其他事情，他被天父接纳了吗？满心喜乐，满心欢喜。 Amen。 你也是如此。 Amen。 所以一旦你离开自我，医治就开始了。 Amen。 哈利路亚。到目前为止跟得上吗？我们被呼召要顺从圣灵，一旦你知道你是谁，你的真实自我是那位在天父右边的基督，从那时起你就注视他，并因着仰望他而被改变。这就是为何我们要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因为我们越认识他就越认识自己。因为神待我们，或者应该说神待他，就如同待我们。他不仅是为我们死，也是代替我们死；不仅是为我们，也是代替我们被埋葬；不仅是为我们，也是代替我们从死里复活。当他坐在天父的右边时，就如同是你坐在宇宙的中心一样，即使看似不真实，也就如同是你亲自坐下。你现在已与基督同坐。 Amen。 所以面对新挑战时该怎么做？说我超越了这些，完全的被爱。何等的爱竟将我们从粪堆中提拔出来，使我们与君王同坐。就像诗人所说的，这已经临到我们了，他的意象是我们的现实。 Amen。 现在我们只需顺从圣灵。Amen。 我们不想犯罪，为什么？因为我们那属灵生命不会，我们觉得那不是我们。但如果真的跌倒了呢？是否会发现我们让仇敌控告我们呢？被自己的肉体控告呢？我们该怎么做？这不是关于我，而是关于他，那才是我的真实自我再次回到那里。 Amen。 你会发现自己正在被改变，不是靠你的努力和行为，而是正借着主的灵 被改变，荣上加荣，赞美他，哈利路亚， Amen， Amen， 感谢你耶稣，哈利路亚。当信徒们在向主述说他们刚才领受的启示时，别让他溜走，这光是如此明亮，紧紧抓住他，别让他溜走。我希望在座的各位，你说啊，牧师，这些年来我不是信徒，但现在相信了，我相信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神爱我，并赐下他儿子为我死。如果这是你，无论你现在在哪，请说，牧师，为我祷告，我想得救，我想在基督里，我想享受基督此刻在父神右边拥有的一切，为我祷告。如果这是你，现在就与我一同祷告，我会引导你祷告， OK， 只要跟着我祷告，一切必蒙应允。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宣告我一切的罪都被埋葬，全都已除去了。我现在并永远在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也是我的救主。天父，奉耶稣的名，现在请用你的圣灵充满我，直到满意。感谢你，天父，我已得救，并且永远得救。我现在在基督里，也永远在基督里，奉耶稣的名。各位请站起来，如果你刚才祷告了，这绝不是小事， OK， 这可是你一生中做过最重大的决定，因为这将一直延续到永恒， Amen。 现在起，基督经历的一切都已成了你的历史， Amen， 这也成了你的命定。赞美神，你现在在基督里，赞美主，哈利路亚。让我们相信接下来将是美好的一周，奇妙的一周，以基督为中心的一周，这就是我们要的， Amen。 请记住这一点，魔鬼想让你把注意力放在这里，你必须把焦点转回他身上， Amen。 赞美主，感谢你耶稣。在即将到来的一周，愿那借着永恒之约的宝血赐下平安的神，使你在你一切言行上都完全，借着永恒之约的宝血，在这一周中时时洁净你，你被保守在赦免之中，永不离开基督，永远在基督里面，你被看为与基督同等尊贵，因为你在他里面被接纳，完全的被爱，从今时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大家一起说 Amen。 神祝福你们。